对我来讲，福音就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可以跟这个创造世界、这个有爱、有真理的一个上帝，我能够建立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社会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往的时代，而随着社会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已经不是青少年了。但按照传统意义对成年人需要成家立业、经济自立的理解，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成年人。许多心理社会学家于是称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人叫做 emerging adult， 中文翻译成叫做成年初显期。他们的年纪大多是介在18到30岁之间。今天我们邀请到香港学员传道会的研究员 Paul Chan 来和我们介绍聊一聊 Emerging Adulthood， 这群人有哪一些特色，以及面对这群人向这个群体布道牧养推动宣教的时候又有哪一些重要的意义。 Paul 你好。
你好啊，董牧师。
其实我跟 Paul 这才是第二次好好的能够聊天，但是今天为什么会访谈 Paul 呢？其实有一段故事的，是香港学员传道会的总干事 Patrick 是跟我以前都是读同个神学院 Fuller， 那但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认识，因为我比较早毕业。那后来跟Patrick 联系上之后，我们聊了很多。那使命门徒我们也访谈过 Patrick， 但那个时候 Patrick 就跟我分享说，他下一次他要再访谈他们的时候，他希望可以谈一谈年轻人的这个主题。然后 Patrick 就特别说，而且他希望到时候被访谈的人不是他，而是比他更年轻的同工。所以就在 Patrick 的介绍下，他介绍了 Paul， 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访谈 Paul。 那可不可以请 Paul 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过去的一些服事的旅程，以及你是怎么样投身在研究里面的？因为一般想到研究大家都是神学院，可是你是在学员传道会里面，是一个学生工作宣教机构，一般比较不会想到跟研究有关。那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服事的旅程好吗？
好的。你其实有问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跟那些人聊天，他们知道原来学员传道会里面有一个研究的部门，他们也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要讲到我是怎样投身入研究的工作，可能我就会讲一点点我的成长的背景，还有我过去服事的一些经历。我从小时候已经是一个很理性、很喜欢思考啊、看书啊，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人。所以我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是很喜欢研究数学跟物理那种东西的。
Wow, okay.
我大学的专业也是念纯数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我心里面是很渴望去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理，这个世界的本质。而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数学跟物理那就是最基础的方法，那就是最接近我能够找到世界本质跟真理的一个途径。
是，
但后来我信主之后，就是我刚进大学之前我信了主，我就很快体会到原来我想寻找的那个真理就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精力的时间，我的热心，我都转到我去研究圣经啊，我去服事上。同时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学权大会，就是学权对我的改变是很大的，因为学权跟我的性情是很相反的，他是一个很行动型、很有活力、很实干的人，但是我是很安静，还有很理性，是想理论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我只是很单纯，我就想学怎么去服侍，所以经过他们很多年的一些栽培，就是我也改变了很多，就是我知道我不能只是停在一个理论还有知识，还有我要去行出来，要实践。然后我服侍的路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加入了学员传道会做全时间的服侍。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年轻，就是我在我的想象中服侍神就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去神户英跟训练的是门徒所以我头几年我就是去了一些短期的海外宣教，还有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做一些前线福音工作。但是到我大概服侍了3年多的时间，我才发现其实我应该不适合做前线的工作，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要每天去接触很多人，特别是一些陌生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累、很大压力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做了3年多的时候，我就 burn out 了，我就耗尽了。所以我一开始是很迷茫，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服事，在我当时的观念里面，但是我做不了，就好像我是不是我不合适去服事神？但是很感恩，就是那时候在学权里面有一个在差权施工里面服事的同工他就邀请我去帮助他做一些有关怎样去训练宣教士的一些研究的工作。
嗯，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一种比较社会学一点或者执行一点的研究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很体会到看似很遥远、很离开前线的后方的一个研究的工作，原来也可以很具体的帮助到前线的事工的。所以之后我在多几年在学权里面的服事，我就发觉其实我最有负担的工作往往是跟那些研究跟一些教导之类的工作有关所以最后我就觉得那我不如就去读神学吧然后我全时间读神学，快毕业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总干事就是 Patrick 他就告诉我他要计划去开一个研究的部门，然后他邀请我你回来帮我吧，就是做这个研究的主任。当我听到这个邀请，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好像定了一下，就好像就是这个的感觉。因为我一方面是很喜欢思考，很喜欢研究理论，但是同时我因为在学权的影响之下，我也是很关注时间的层面。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很大的负担做一些很纯理论的研究的工作。我想做的就是一些实践神学的工作还有就是在学权里面，因为我一直都是接触青年事工传福音的工作等等，所以这些负担很早就已经烙印在我的心里面的，所以我也希望我的研究工作是围绕这个东西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在学权里面服事是一个很奇妙很好的一个很适合我的平台你能够做青年事工的研究，同时可以用实践神学的方式去做研究。可能在香港里面，如果我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就没有这么样合适的一个位置可以刚好是 fulfill 我里面的这种渴望的。
谢谢Paul 这样的分享也看到说很多，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刚刚讲的挣扎也是很多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年轻人的挣扎，就是好像某一些性格某一些特质的人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比较容易找到位置，
对，
也比较容易被肯定，但是有一些像是比较理性思考比较内向然后比较分析型的，很多时候在既有的教会体制当中好像会找不到自己的一个能够发挥的地方。但是我刚刚听到的第一个是有人在你迷茫的时候上帝透过他来邀请你来做研究的工作，差传的研究，好像开启了你，让你看到说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或许我们常常以为侍奉上帝只有某一些做法，但是其实会不会有些新的可能性？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恩赐。而第二个你提到说你在学员传道会当中做研究，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是它好像是理论跟实践的一个交汇处，所以你的研究不是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第一线的实践。可是同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就是一味的做方法策略，而是背后的理论更新，好像就是一个 reflectivepractitioner。 那我在想刚刚我们在开始前你也聊到说你的这样的特质大概也是后来你也开始了一个YouTube channel 是不是叫做神学开箱，
对，
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聊一下说这个跟你现在的做的事情有关吗，还是是额外岔出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背后的意向是一样的。我做这个神学开箱，也是差不多同时间做，因为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的想法，就是我自己在念神学，还有我自己研究神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理论、那些神学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好、很有用的。
Yeah.
但是对于很多平信徒来讲，就是它很遥远。就是例如你随便讲一个，我们很多信徒都会说，哦，我们是相信一个三位一体的神，那到底有谁能够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是
他们觉得我不能懂的，这个很难。
是
所以我就很大胆，我跟我的同学，以前神学的同学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中间那一层的人？就是最上面的，就是一些理论的人，他们很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研究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用。但是对于下面的人，他们是一些可能在前线实践的人，就好像中间没有一种人去把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
是
所以我们就想，我们为什么会定那个题目叫神学开箱，就好像很多 YouTube 他会开箱很多东西嘛，例如一个电话，新的电话到底它是怎样啊，我很简单介绍它。那我们可不可以把一些神学或者信仰的概念，我很简单的去讲一下。但背后我们也有一些挣扎的，因为好像在中间的人是两边的人都不是很会欣赏跟认同，就是可能我们做的事情对一些研究纯理论的人，他们会觉得啊，你讲的不严谨哦，为什么你可以20分钟解释三位一体啊，那不正确。我们也知道那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对于下面的人来讲，他们也会觉得啊，你不是直接在前线做事情哦，你只是在谈理论哦。所以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们很感恩，就是原来也真的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的，就是有些人留言啊，或者 inbox 我们，他会觉得那些内容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哦，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些引证，就是原来在做这个忠诚的工作是有需要，那感觉就好像很少人会关注到
是
这个层面的需要。
我觉得 Paul 你在分享这些的时候，让我看到其实上帝在呼召你做的很多都是既有既存的现实当中没有的，可是因着你的挣扎，你看到一个需求一个需要，所以你跳进去，那上帝就用你在那边开始了一个新的好像搭桥的工作。那也的确啊，我可以体会这样的感受，就是说做桥梁总是两边都觉得不够完美，可是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是因为它可以把真正好的东西传递出去，而且我觉得是双向的。学术有些好的要需要传到第一线的同工，可是第一线有一些真实在面对的挑战，也需要传回去，让在做学术的人知道说，其实真实的情况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哦。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有点岔题了哈。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跟这个有关又没有关，但是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自己上 YouTube 去搜寻，叫做开箱神学开箱，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连结放在这一集的 Podcast 里面。那如果你听不懂广东话，跟我一样有中文的字幕，有华语的字幕，所以听不懂广东话的，我们也是可以用眼睛看的方式来吸收里面的内容。那今天其实我们约 Paul 其实要谈的是一个主题，叫做 Emerging Adulthood， 中文的翻译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但我这边得到的中文翻译叫成年初显期。好，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主题呢？是Fuller， 美国的 Fuller 神学院其实也是我在读 Fuller 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 Fuller 神学院就开始研究这个在社会学上开始逐渐被在2000年左右开始被定义的一个生命阶段，叫 Emerging Adulthood。 那香港的学员的总干事 Patrick 在读 Fuller 的时候认识了 Fuller 的一个老师，专门在教这方面，叫 Steve R 啊，所以今年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就联合香港的学员跟美国 Fuller 神学院在香港举办了一个 Emerging Adulthood 成年初显期的研讨会，那引起很大的回响。我想这也是因为教会都在寻求青年工作的出路，那所以我今天就想来谈谈这个主题，就是 Emerging Adulthood。 那首先我想请问 Paul 的是什么是 Emerging Adulthood，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年龄层算是 Emerging Adulthood，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好啊，我就简单解释一下。 其实刚才David 也提到，就是这个 Emergent Atwood， 它是2000年提出的，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吧。那时候是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叫 Jeffrey Allett， 他就提出这个概念，因为他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成长到一个大人，一个 adult 的时间，好像比以前长了很多。所以很多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你问他他是不是一个青少年，他们当然不会说我当然不是青少年，但是当你问他那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他们也有很大比例的人他会说我还不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大人。所以 Jeffrey Allett 他就会发现他划分的一个的年龄层就是18到29岁的人，就是他成年了，在法律上成年，但是他还没到30岁。他就会发觉这些年轻人他有一些特质他是有别于前面的青少年，就是 adolescent 的时间，还有后面的成年的时间。所以说 他就提出要不要划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他就叫 emergent adult， 以致我们会更准确去谈论这个年纪的人。他最初的出现是这样。
OK， 香港也是翻叫成年初显期吗？还是你没有别的翻译？
我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因为也没有统一的翻译嘛，所以我还是选用了成年初显期。还有我有想过会不会把它简称为成亲期，因为成亲这个字可能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用到，就是
成亲，成年的成，青年的青。
对对对，但是这个好像普通话念起来比较奇怪，但是。所以我觉得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还是会讲英文比较多。
OK， 就 emerging adulthood
或者 EA， 简单来说。
这个概念跟一般华人教会在讲这个18到30岁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社会青年的职青、在职青年，或者英文可能用 young adult， 虽然指的是同个年龄层，但是你觉得 emerging adulthood 这个用这个词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用的这些概念有什么不同？
简单来说，我觉得第一个的好处就是我们会比较准确去定义到一个零年层，因为我们在中文里面用青年这个字，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意思。
Yes.
有些人他会想到13岁他就是青年。因为在中文里面青少年跟青年很像，跟英文不同， adolescent 跟 youth 很不同。有些人他会说你40岁还是青年啊，例如在香港你要选那个什么杰出的青年，你40岁之前你可以申请。所以、
okay.
就太大的一个时段，因为你13岁的人跟25岁的人他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跟人谈我们一起谈青年事工啊，如果我们没有定义好那个年龄的话，其实我们在谈很不同的东西，很不同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字，它有很明确的一个18到29岁的年龄层，这个是第一个优势。另外就是为什么要用 emergent adult 这个字这么奇怪，就是为什么不用 young adult， 因为问题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觉得自己不是 adult 哦，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大人，所以你说他是年轻的大人，但是他们还不是大人。也有人问我可不可以用一个字叫 late adolescent， 就是一个晚期的青少年，但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青少年。所以 Jeffrey Allett 他才会用 emerging adult 这个字，因为这个字、
okay.
会给我们有一种知道他也不是 adult， 也不是 adolescent，
是，
但同时有一种 向前的一种的动力，他在迈向成年的一种的感觉，所以他就选用了这个字。
OK， 所以其实其中一个会界定出这个群体的是这一群人的自我认知，他们自己不觉得自己是 fully adult， 完全成年，可是青少年他们也不认为能够再描述他们，所以第一个是他们的自我认知，那当然可能也有社会的整个社会改变的原因，比如说可能50年前18岁就是在外面工作了现在18岁才是准备要升学以前可能20岁男生女生大概都已经进入到结婚的阶段了，
对，
可能现在 大家25岁以前结婚都会说你结婚的好早，
对
啊、然后30岁不结婚甚至一辈子不打算结婚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以前的好像标志出一些成年的一些记号的关键事件也不断推延或者是就消失了，所以种种的原因造成这个 Jeffrey Arnold 他提出来成年初显期 Emerging Adult 的这个概念。那我想一个社会学家之所以会提出来，一定是这一群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色。可不可以请 Paul 也简单的分享一下，说根据你目前掌握到的研究，Emerging Adult 有哪一些显著的一些共同的特色，这个群体的人。
第一个我会想到的就是他是一个探索他身份的一个时段，就是他叫一个 identity exploration。当然你会说其实不同年纪的人他也会问这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啊，到底我可以对这个世界什么贡献，或者我喜欢跟什么人连接等等，关于自己的看法，认识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也认同他们的研究，就是如果你太年纪太小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这个问题。你问一个中学生啊，你是谁，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将来想做什么工作，他大体上会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还没尝试过，我不知道，我不认识这些东西。所以你还没到18岁，当然这个不是 严格的一个分界，但是大概你到大学了，你18岁了，你会开始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你年纪很大的人，你已经40-50岁了，可能他也会想这些问题。但是对于Emerging Adult 来说，他们是很强烈去想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挣扎就是这些问题没有可能很快找到答案。还有就是他们迈向成年的路更长，这他要确定他长远的工作和他要找到他的伴侣的时间可能更长。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时段就是一个很 intense 的一个探索身份的一个的时间。例如我会想到我自己的，刚才我讲到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也是 Emerging Adult 的时间。你问我到底我知不知道10年之后我会做研究的工作，我也不知道。
是。
但是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过去前线的服侍，我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我。所以我不能说那个时间好像浪费的时间，我迷茫是浪费的时间。那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有时候我这个 identity exploration, 我们放到教会里面，我有时候会想，就是我也反省了。以前我会常常问一些大学生你知不知道神给你的呼召啊，你的召命是怎样啊，然后他们回答不了，我就觉得你要更努力祷告，你要更属灵。但是现在我就更体谅他们，因为我自己也很难回答。那个是很长的时间。所以明白了他们这个过程人呢是一个很在探索身份的过程，也让我们对他要多一点的了解。这个是我第一点想到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对于 Emerging Adult。
是，所以他是在一个探索身份的过程，而且你也提到说其实包括我们回想自己的生命经历也可以体会到说当我们18-20岁的时候，坦白讲我们也不完全知道，就算当时我们觉得我们知道，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会觉得说可能当时太年轻了，我知道的很有限。所以他在一个探索自己身份认同的时候。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特色？
对，另外一个我们会用到的字就是它是一个人生中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段，这个 instability 的时间。例如 Jeffrey Arnold 他有做过一些统计，他所谓的不稳定一些转变是包括例如你换你居住的地方，你换工作，或者你的伴侣你有转变。在18-29岁里面，他那个转变的频率还有次数是比其他人生阶段更高。那个我们很自然也会明白，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到18岁，你还是在父母的照顾或者监督之下，你不可能有很多的改变。如果你已经40岁，我想你也不想有很多改变。但是对于 Emerging Adult 来说，他们也是在探索的时间嘛，还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可能性，所以他会有很多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就是也会影响到我们怎么理解这些年轻人。例如以前一个年轻人成长的路可能是很直线的，例如他念中学，然后他就上大学，然后工作，然后结婚生小孩，就好像很多教会的一些青年事工都是按这个路径去安排，就是你有很多的团契小组，你一个一个升上去。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有变化，那个 reality 有变化，就是很多大学可能他中间会去 exchange， 可能他出来工作他会几年之内赚很多工作，或者工作几年之后他要回去读书。我有时候也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弟兄姊妹一个会友，他出来工作就有几年他要回去大学读书，那我应该放他在大学的团契还是职青的团契？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这种改变，这种 instability， 它对于我们安排施工它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还有也给我们一些新的 insight，就是我们要变得更 flexible， 更灵活。所以如果我们强求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我定了一个传奇时间你要上班，你不能来这个时间是不是你已经不忠心了，是不是你已经不熟灵了？但是可能我们不明白，就是那个社会的大环境它是没办法改变，它要适应那个社会的环境。如果我们想法就是如果你不配合教会已经设定的架构你就要 drop out 的话，那他们就会 drop out。这个第二点就是一种 instability。
是，所以这也提醒，很多时候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会不自觉的有一个判断，就是不委身、不投入。可是可能我们忽略了他们这个时候的处境，不论是生命阶段还是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改变，他们不一定是不想委身，而是他们的生活其实都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动当中。
对，最后一个我会想讲的，我会形容就是它是一个 self-focus 的时段，这是一个最专注于自身的一个时段。怎么说呢？首先我要提醒就是 self-focus 不等于 selfish， 它不是不理其他人，但是它这个时段确实是他人生当中他最能够专注于自身的想法、渴望跟需要的时段。因为18岁是第一个界限嘛，18岁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是法律上他成为一个成年人他刚刚进大学，所以你还没到18岁的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做，但是当你18岁的好像无数的可能性在你面前打开了，就是法律上你可以可能喝酒啊，你要做什么啊，你是允许的。当然可能父母不喜欢你做这些东西，但是理论上他可以选择去这样做。还有他进入大学，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人生第一次能够脱离就是父母的一种很每天的监管，他能够自己去决定我每天几点起床，我每天要吃什么，我食不食衣服，他都可以自己选择。还有就是他还没有新的责任来当，就是如果他到30岁他已经结婚了，他已经有小孩，他就没有那么自由，他有很多责任的负担。所以对于Emerging Adult 来说，他中间的时段长了一点，他读书的时间长了结婚还有生小孩的时间推迟了，所以他会有更多的机会会专注在自己的事情，或者专注在自己的探索的上面，就例如 exchange， 还有就是 working holiday， 那个人数是比以前多很多的。就是以前我们很少人去 exchange， 但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你说像交换学生？
对对对对，大学里面去当一些交换学生。所以这个第三个我会形容，它是一个人生，它最 self-focus， 最能够专注于自身。去探索不同的事情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很想就直接问下去说，那这个对于教会的门训布道什么关联？但是在问这个之前，其实我还想的中间插一个，就是说，当因为Jeffrey Arnold 的研究主要是在北美的处境当中， 那当你们在这个香港举办这个 Emerging Adult 的研讨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香港的 Emerging Adulthood 跟美国北美的 Emerging Adulthood 基本上 Jeffrey Arner 所描述的这三个特质都是适用的吗？还是说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说香港的18到29岁的这个群体啊，跟在北美的18到29岁这个群体是几乎是完全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还是说其实还是有一些显著的不同？
你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Emerging Adult 这个概念本身在社会学里面它也是有一定的争议的。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说，有人会问到底这个概念是不是只在西方的国家，还有只是中产的人他才适用。就例如有一些学者他会说，如果你没有进大学，其实可能你的经历是很不一样，你没有那么自由。对于一些可能少数的种族，还有一些比较收入比较低的一些青年来说，他们可能很快要出来工作，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探索。所以有人会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一种因为 social class, 还有就是那个已经是一个已发展的一个城市或者国家，它才会出现的一个现象。但是近来越来越多人在不同的地区会重复做类似的研究，他就会发觉其实因为全球化，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城市化，所以其实那个现象也是越来越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还有如果你说在香港里面，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城市，很多人他的生活水平也是比较好，也有比较大的比例的人会念大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说到那些特质在香港几乎都是我觉得是适用的。还有就是当我们跟很多年轻人去谈或者分享这些东西，他们也会有觉得有共鸣的。这个就是他也是相似也是一样的地方。
OK。
但是也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的。例如其实在美国的研究他也有发现过去很多研究他是集中在白人身上。但是对于其他的种族，例如是Asian, 或者是 African, 或者是拉丁美洲的人，他们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差异，虽然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就是例如刚才讲的 self-focus 嘛，就是他很强调你会变成一个越来越 independent 的人，越来越独立的人。但是对于香港人，对于亚洲人来说，我们看独立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Yes,
因为我们是很强调社群。所以是不是一个人成为大人，就是他越来越跟他的原生家庭越来越远离，越来越独立，就是代表的是大人。但是可能在香港里面，在华里面，你是大人是因为你会承担更多家庭的责任，会更关心其他的人。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会说，这种 self-focus 还有 other focus 是关心其他的需要，它不是一个互相矛盾互相相冲的一个概念。对于 emerging adult 来说，可能它两个东西都一起成长，它更加去能关注自身的需要，也更加能够关注其他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对于那个 instability, 就是那种关于改变方面的。因为香港是很独特的一个地方。所以例如在那个居住的地方的改变上面，香港跟北美我觉得可能跟台湾也有很显著的差异。就是我们读大学我们是不需要离开家乡。
是。
对，但是在美国很大机会你会离开家。你会离开家，还有你住在，例如我以前读大学我是住在家里，我每天去大学上学。所以我们那种经历 emerging adult 那个的速度，那种的改变在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北美那么快。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在大学时候的 EA 跟刚刚出来工作的 EA, 他会经历另外一重的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个转变的感觉好，可能是比北美那边可能 他去大学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可能去了职场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转变，但是那个转变没有那么没有差异，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对于香港来说，我们经历那个 instability 没有北美那么强烈的。我想到这两个可能是比较有不同的地方。
好，谢谢。其实Paul 你刚才提到说 EA 的三个特色，第一个探索身份，第二个不确定不稳定，第三个专注于自身。但是也提到说其实普遍来讲，这大概可以描述着今天大部分所谓这个接受到全球化冲击，然后社交媒体它受到彼此的影响，然后经济各社会开发到一定的程度，
对，
会有这些现象。但是在香港的处境当中，你也提到说，第一个可能华人文化，我们对于成年人的理解跟西方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可能强调是一个独立自主才是一个成年人，可是在华人文化当中可能更强调对他人的承担跟照顾。第二个你也提到说，以香港来讲，可能他的活动范围不大，所以一个人可能读书甚至出去工作，他可能都还住在家里面。
对，
不像在美国，你申请到不同的学校，就算你想住家里你也无法住家里。那听众在不同地区可能你就可以想想，在你的地区大概是什么样。但是即便是香港这样的地区，居住相对是稳定，居住的地点相对是选择比较少的地区，可是你还是观察到说，其实这三个特色，探索身份、不稳定跟专注自我，某种程度还是蛮能够描述18到29岁这一批的年轻人。
对，
那如果这是我们今天对这一群人有一个这样的理解之后，这对教会或者是像学员传道会怎么样刺激我们去重新思考年轻人的布道跟门徒培育的工作呢？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要去先去明白他们，去 empathize 同理他们，而不是说我们很片面的就觉得他们不好然后去责备他们，因为这个很容易会发生的，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也会这样，他们也会说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好像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他就觉得他们不好，所以我们先不要评论他们到底好跟不好，我们要先去明白他到底现在是怎样，那个 reality 是怎样。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之前也听过一个神学院的老师的分享，他教很多学生，他很年轻，然后有一个学生他大概30岁的时候已经毕业好几年，他回去找他聊天。那个学生他就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很无用，很没有用，因为我30岁了，好像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其他人他都有稳定的工作，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很失败。然后那个老师他只是回应他很简单的话，他说其实你是正常的，很多你这个年纪的人他们都在经历这个挣扎，然后那个学生就哭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单单能够明白现在的 emergent adult 他在面对什么的挣扎，能够聆听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是
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逃避或者拖延成为大人，他们在面对一个新的社会环境或者新的经济的环境的一些改变，就算我们如果站到他们的那个位置，我们不会比他做得更好。已经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常会听到一些有些同工或者有一些的传道人，他可能一些长辈他们没有很心思熟虑的就会讲一些话，例如说我当年是怎样我当年怎么去放下一个要星期天上班的工作，然后很忠心我就能够去去到崇拜。但是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他的选择更少，那个竞争更激烈，他你这样说他就不明白，他会感觉我不被明白。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emerging adult 在香港也有一个的研究是另外一个神学院做，他有访问过一些离开了堂会的一些青年的信徒，他是为什么会离开， 他会发觉其实大部分的 原因是跟信仰无关的，他只是因为生活真的很忙碌，他周末要工作，或者他刚刚生了孩子，有很年幼的孩子他要照顾，他们心里面也是想去教会，他们不是变得不相信神，只是因为他们时间上真的没有办法配合到教会的事工的节奏，所以他犯不到。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就可能会误会他们，或者标签他们，他们失去了信仰嘛，他们没不够信心，不忠心，或者他们偶尔能够回到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会说，哦，你终于回来了，你要多回来一点啊，就好像也是一种责备的一种语气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不被明白。Yeah.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我先不论我们怎么去改变那个事工，有什么事工策略，我们要明白我们服侍的人，其实不单只是对 emerging adult， 对所有人都是一样。
Yeah.
我们要明白他们的处境。
是。所以你提到说同理本身就带来力量，然后加上今天许多你观察到以及许多的研究发现在香港许多离开教会的青年信徒未必是因为失去了信心，而是他们的生活节奏无法配合教会的提供的事工的节奏。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站在过去的经验，好，那我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也想到说可能跟教会的形态也有关，跟教会的组成也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一个教会的组成大部分都是这个上班性质都是朝九晚五啊，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然后周休二日，六日是放假的，那这样的形态的教会当然会理所当然认为六日就是本来就是不用工作的日子，你六日还要工作一定是你贪爱世界，或者是你这份工作不值得做，你应该要换工作，应该以教会为主。但是我也发现说的确现在这样的工作越来越少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越来越少，那人们的工作形态越来越多元，所以教会的确需要开始去思考说我们应该是为着所服侍所要建造的门徒跟所服侍的灵舍而存在，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结构，而不是一味的去坚持我们的结构，然后至于处境中的人无法配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贴上一些标签，也某种程度就把我们跟他们的距离也越拉越远了。
对对、
yes.
对。第二个我会想到这可能也是很重要，就是因为刚才讲到 emerging adult 他会经历一个identity exploration， 就是探索他身份的一个时间。对于我教会来说，对于信仰来说，其实一个人的信仰也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identity 的一个的组成的部分。所以对于emerging adult 来说，他们也会反思他们的信仰，就是他小时候他接受的一些的教导，牧师这样讲，父母这样讲，他到了18岁可能他会开始问，因为他同时也进大学，他听到很多新的概念，他会开始问一些问题，可能会让牧者觉得很害怕很担心，他会问其实基督教信仰是不是真的，神是不是真的存在，圣经是不是真的，还有你过去说婚前性行为是不对，是不是真的不对，我们很过去可能会觉得这些是一些问题，是一些 threat， 一些危机。
Yes.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很重要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因为其实例如我们有个说法会说大学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坟墓。其实在统计上在美国在香港好像也是对的。因为实质上真的很大比例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信主，然后就进入大学之后他就离开了个信仰，那个是真实。但是反过来说，例如我们学传，我们是做大学的福音工作嘛，我们是看到很多人他是从不信转变回相信。所以我觉得不要太负面去看这种 instability 或者一种 identity exploration， 它只是一个场景，他开始去问问题，开始去探索，开始去试验到底什么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的理念。 有些人他可能会相信更多，有些人他可能会变得不信。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他这个探索的过程。就例如有些人如果他很害怕他们去这种探索，你为什么怀疑圣经是不是神的话，为什么你会问我们教会这个侍奉的架构是不是不对，很多人他就会被批评，他们就不敢再讲。但是他是不是代表他不再想这个问题，当然不会，他只是不跟你讲。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既然他就会想了，他就会问了，你不要害怕。他通常都是不是恶意的，他是很真诚去问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过的，关于水源泉大会的所有的事工的理念，没有一个理念我是没有质疑过的。但是过了那段时间，我重新再选择，我觉得虽然他不一定是完美，这是神学，这是理念。但是我重新试验过了，我思考过，我还是选择我要委身在这个群体。那这不是别人告诉我你要怎么做，而是我选择这样做。所以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年轻人，一个 emerging adult， 他开始会问这些探索信仰的问题，其实不用害怕，那个是机会来了。你要预备好自己啊。以前你跟他说不如我们一起讨论圣经到底是不是神的话，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不理你。现在他主动问了，问一些很难的、很坦诚的、很真实的一些信仰的难题。他不期待我们要有完美的答案，但是他希望他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一个开放的环境，有人真诚去聆听他的挣扎、他的疑问。这样才能够帮助他们面对这个的情况，然后你陪同他同行之后，他能够自己有自己的答案之后，他的信仰才是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别人告诉他的一个信仰。
所以你第二个提到的是观感，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阶段的年轻人他们所提出对信仰的各样的挑战。那我也想到说，其实今天在大学里面接受的教育，我们都很强调要用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那用批判性思考的意思不代表去否定你所学的学科，而是代表说你真的是因为想学懂学清楚，所以你会问问题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到东西。那也许他们在大学或者他们整个教育过程都在接受这样一套学习方式，他们进入到这个18到29岁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面对他们的信仰也在用一样的学习方式在面对。而这个时候当教会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感的话，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挑战的话，我们其实就错过了那是他们学习的方式。但是当教会，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关键也是自身要有足够的安全感哈。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安全感的话，我就想到说，比如说我的儿子，今年老大11岁，他第一次问我说，人不是从猴子演化来的吗？
对，
圣经上怎么写是上帝创造的？其实我发现，虽然作为一个牧师或神学院的老师，我可以很坦然的有学生问，我可以很坦然说来 ，let's talk。可是当时我自己的儿子的时候，我里面立刻就有一个防卫机制就升起来了，
对，
然后就觉得说很焦急，很焦急啊！我的儿子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就开始我太太就提醒我说。You talk too much， 你讲太多了，我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填鸭式教导的模式。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如果我们要能够有这样的观感来看待年轻人的对信仰的提出的疑问，某种程度我们自己也要有足够的在对基督的安全感，对福音的安全感，以及甚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走过这条路。所以这是其实也许你后面还有要分享的，可是我想把握这句也问 Paul， 就是说，可是对很多上一代的牧者，上一代的服侍者而言，这个可能不是他们经历接受认识信仰的方式。那我觉得理想上理念上他们可以接受说 yes， 我们需要改变心态，我们需要陪他们一起探索怀疑。可是实际上是蛮焦虑的，就是说因为自己不是这样走过的，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啊？对这样的服侍者。
我会想到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
okay.
就是我们要开放的跟我们的EA 去谈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习惯，就是习惯去用这些的字眼，一些开放的字眼，我们要去练习的。也不容易的。你刚才说那个情况，有时候我也很容易对于 immersion adult， 就是好像很快想去fix 它，想解决它的问题，忘记了其实很多的研究或者很多的讨论都会说，这个探索的过程是很漫长。就是可能例如你的孩子你看问这个问题，他就算你给他一个很完美的答案、他能不能消化明白接受、可能他是很多年后才能够完成这个过程。所以我很明白，就是我想鼓励很多的前线服侍的人，我明白这个讲是很简单，但是过程是很挣扎，
是
特别就是有一些的造就 EA 的人，他本身也是 EA，
是
他是双重的挣扎，
是
所以我想鼓励的是，我不想让前线服侍的人觉得啊，我们讨论这些东西很理想化啊，我过去做的不好，我不想他们有这样的印象。我明白是很困难的，不是年轻人，但是我们要接受我们有这样的挣扎。还有多去练习。那我想到一个片段，就是说、我进来有时候听到一些年轻的信徒还有我自己机构的同工，他会说过类似的话，他会说我没有想过原来可以在教会谈这些东西。我没有想过原来我可以在学传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跟刚才讲同理的那个建议也一样，就是如果他能够讲，其实对他来说已经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不一定能够回答他，因为就算我能够回答他也不一定是对他最好，因为到达他这个年纪，他应该要自己去学习怎么去找自己的答案，而不是我单向去告诉他。所以如果我能够有一些的平台或者有一些的情况，他能够讲他心中的疑问，其实也那个已经是很大的一个的鼓励。还有如果对于你说对于上一代的牧者来说，我们是不是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举个例子就是说在神学院我很记得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冲击很多同学的科目就是那些圣经研究的科目，旧约研究啊，新约研究，因为他们会谈到到底圣经是怎么来啊，原来这是抄本是很多的差异，所以我很深刻的一个同学，甚至他要 drop 那个课，他觉得我今年我受不了，甚至他跟那个教旧约的老师说，我心里面会想，老师到底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是挣扎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的，在成长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只是程度不一样，可能以前我们没有很多机会很开放很多 critical thinking， 但是我们也有小小的一些的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跟现在的年轻人共鸣的。我相信没有可能一个已经服侍很长时间，你做全道牧师的人没有怀疑过信仰，没有挣扎过，没有怀疑过你的呼召，我全都发生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承认我们也有这样的挣扎，其实你也能够让他们更信任更放心去跟你分享。
是，所以其实很关键的是，真的是一种在基督里的安全感，不单是容许他人的挑战，也甚至诚实的面对自己里面的怀疑，自己里面的挣扎。那很多时候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可以彼此理解的。然后也我觉得也谢谢 Paul 你刚才提到说承认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可是他可以透过练习，也需要耐心慢慢一步一步的操练我们提到了心态跟观感的转变还有我知道时间可能我们已经很有限了，可是还有什么就是说你觉得说对于布道或门训的一些重要的提醒或意义
如果是一些 practical 的层面，我很简单讲会想到时间是很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做门徒培育的工作，我们很理论，只是讲一些知识 但是我们作为导师也要以身作则，就是我们要实践我们所讲的东西，也要帮助、
哦、实践，就是活出来 practice
对、
okay.
实践对 practice 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大胆去邀请那些 EA 那些 Emerging Adult 去参与服事、
嗯、
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坐在教会里面听，他们满足不了他们那种对于 a purpose 我很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想探索我会为世界贡献什么的一个人、嗯
yeah,
需要，所以你就让他们做吧、
yeah.
他们会很努力去做的
yeah,
所以如果他教会没办法服事的话、yeah. 没有机会的话，他就觉得好像外面的世界更能够改变世界，我就不留在教会了。
Yes Yes
对
对。
还有最后一点、yeah. 我会想到就是因为他们是 有一个 instability， 它是会流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如果他离开教会，可能他去了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大学，你就教导他们你去哪个教会都可以的、
嗯、
本来教会就是大公的、
yeah.
你去到哪里就委身在哪里吧。你不要框住他，因为你要等很久，可能他三十岁之后他会安定下来、
yeah.
Yeah. 但是你这个时间如果你强逼他 你走就是你不忠心，他很挣扎。
Yeah,
你不用这样、yeah. 你鼓励他，你也要坚持信仰你，但是你不一定在我的教会、yeah. 可能你有变动，你不需要挣扎，我祝福你，我介绍其他教会给你、
yeah.
我觉得这些小小的一些 practical 的、做法也可以回应一点点、这些 EA 的一些特质、让我们能够帮助做他。
所以 Paul 你总共提到了五点，第一个是心态上的改变，我们要学习去同理，第二个是观感上的改变，把他们对信仰的质疑跟挑战视为一个学习的机会，第三个是本身我们这个榜样的重要性，不是只是说教而是身教，第四个你提到说我们不是只是要他们听，而是邀请他们来参与，透过行动参与当中去经历去学习去探索。而第五个就是一个国度的心胸，认识到教会是大公的教会，不论是我们的堂会、我们的机构、我们的事工，它都是大公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带着这样的心胸，其实当 EA 在面对不同的这个转变的时候，到了不同的地方，它也可以比较好的接轨到当地的堂会、当地的事工、当地的事奉里面。那很快的可能也想谈一谈，就是我知道学员传道会不单是一个做学生的工作的机构，其实也是一个宣教机构，本质上是个宣教机构。那你觉得当我们去理解了 EA 的这个框架跟 EA 的研究的时候，这对于在推动青年参与宣教上，你觉得又有哪一些的新的方向或探索的思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时间可能有限，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哈，希望 Paul 可以简单的讲一讲。
好，我很简单的讲吧。我其实内容很多，我曾经讲过，我想到几点可以去分享，就是第一个，如果我们明白 Emerging Adult 它就是一个探索跟成长的过程，可能我们看待这个年纪的人去宣教，我们怎么看待他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宣教的看法会很不同。例如很多的差权的机构或者父母或者教会，他会觉得年轻人还不成熟，所以他要成熟一点才去宣教。
嗯，
但是如果我看待他这个年纪里面的宣教，其实是他探索跟成长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是要忍受一点点，他不需要非常成熟，他也可以去出去，就是我们给他一些中间的平台，不一定说你一去就去三年，可能你可以去一年，你可以去一个月，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标准调低一点，他因为他还在成长，他有不成熟是很正常，你就让他有机会吧。所以我要猜派一个40岁的人跟我猜派一个25岁的人，我们要理解他的人生阶段是不一样，我们对这个成熟度的要求也不一样，也不需要说哦，你很多不成熟就打击到他，因为可能我们不小心用一个40岁的人的一个标准去看一个25岁的 Emerging Adult， 这个是第一个我会想到关于我们怎么看待他们所谓不成熟年轻人不成熟这个概念。另外一个我会想到就是因为我们差派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们会出一些短期宣教，就是去一年的宣教，我们机构也差派很多， 我常常告诉他们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去这一年，你的心态是说我只是想尝试一下，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去深造，我是很欢迎他们来。因为他不能知道十年之后是很正常，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教会他很可能会觉得我差派一个年轻人出去去一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宣教的行动。还有如果他回来之后他没有想去我继续长远参与在宣教里面，他会觉得是不是我不成功了。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想。无论如何他对于宣教的了解是多了一点，他的负担是多了一点。就算他去到职场，他可能也会用其他方法去参与在支持宣教或者推动宣教的工作。还有就是因为他还不确定嘛。你这个探索的过程，我不会说你一定要探索到你最后找的决定是我期望你去的决定我才觉得是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从这种 identity exploration 的看法，就是对于青年去宣教，我们要明白它有很高的流动性，所以我们不要强求或者要很小心怎么评价他们参与宣教之后他的回应他之后的安排是这样，我们要很小心去回应不要用一个错误的框架去理解他。还有第三个可能最后一点我想提到，就是我们一个年轻人一个宣教士他去到工厂或者他从工厂回到出发的地方，他会经历一种的cultural shock 或者一种 re-entry 的 cultural shock。 我想提醒就是对于 emergent adult 来说，他们的挑战是会比大人更大，因为他同时在很多 transition 里面。例如 re-entry 来说， re-entry 就是对于很多宣教师来讲，他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失去了他的身份有改变，本来他是一个宣教师，很多人支持，很多人欣赏，他回来之后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对于我们来讲，我会觉得我经历过没有身份的时间，我能够适应。但对于他们来讲，那个改变是很大。还有同时，因为他那个年纪的人，他本身那个流动性很强 ，instability 很强，所以他20岁出去，可能23岁出去，他24岁回来，可能他教会里面同龄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改变，去了其他地方可能转了教会。所以他们也会面对很大的挣扎，就是关于 belonging， 关于那种关系，那种变化是比可能40岁50岁的人那时候是更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留意到他们同时在很多的适应转变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好的预备帮助他们面对这些的挑战，把那种危机变成为一个可能是一个成长或者他反思自己生命的一个的机会。可能我只能很简单讲到这三点。
是，我听到的其实是四点。第一个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叫成功的宣教，特别对这个族群。第二个可能我们也需要重新的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评估这是一个成功的宣教还是一个失败的宣教。第三个我们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架构来适合这一批鼓励这一批年轻人回应宣教。第四个就是理解他们所经历的这种文化的变迁跟冲击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大，因为同时是年龄，同时是身份，同时是工作，同时是去到的文化跟回来到母文化当中是多重的一种文化冲击。对，那谢谢 Paul 今天的分享，我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是个简答题，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使命门徒 Podcast 我们会问每一个嘉宾都是一个简答题，就是什么是福音，福音如何改变你，以及福音对你所身处的时代有何话要说，能不能用一分钟简单的分享。
对我来讲，我觉得福音不是说以人为中心的，就是不是说我信福音是为了我的好处或者我的生活跟美满。对我来讲，福音简单来说就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可以跟这个创造世界，这个有爱有真理的一个上帝，我能够建立关系，
是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种福音对我的改变，就是我明白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怎样。所以如果我还没有福音的话，可能我追求的东西跟世人是一样，我要赚钱，有身份，有地位。但是我知道原来我会认识有真理有爱的神，我的重点会改变。还有就是我会多了一种盼望，例如说怎么对我身处的时代要说话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很多的失望，或者觉得世界很多的问题，觉得很难改变。但是我想鼓励大家的是，如果真的明白这个福音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这个爱跟公义的神为中心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没有那么多计较个人的得失，不用因为世界还有很多问题而失望。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人生可能看不到那种改变，但是我会很阿 Q 的去想，当我坚持是跟随神，跟随神去实践这个福音，我相信最终会带来改变的。这个就是我对福音的一个的体会。
谢谢 Paul 今天的分享，不但跟我们介绍了 Emerging Adult 的这个概念，也谈到他们的特色，以及对于今天教会在做布道、门徒培育，甚至在青年推动、青年参与宣教上面的意义是什么。谢谢 Paul。谢谢 Paul 的分享。自2022年开始，世界华福中心邀请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包含堂会的牧者、神学院的老师、宣教界的同工和职场的领袖，透过定期线上的圆桌会议，我们探讨一个重要的议题：基督徒如何在职场实践所领受的使命。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如果今天全球的福音化是基督徒领受的一个认真的呼召跟使命，那么它不可能只是靠少数的人来完成的，而是需要透过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年三月底，世界华福中心与台湾的校园出版社合作，我们集结了十几位作者，合写了一本书，叫做《使命门徒的职场生活》。期待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使教会开始正式培育门徒，透过职场的工作来回应整全使命的责任跟需要。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在探讨工作的召命与意义，第二部分剖析了当代职场的处境，第三部分则是正视职场人所面对的挫折与挣扎，以及在当中我们该如何关顾与牧养，第四部分则讨论到门徒使命在职场的实践，第五部分则提出如何培育职场人做主门徒的具体建议。下周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台北 IM 行动教会的杨大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当代职场的一个现象，就是斜杠的这个现象，以及他自己亲身过着斜杠人生的体会与反思。我们下周见。